弟兄姊妹们平安，
平安。
今天我想跟大家分享的经文题目叫做你们应当如此行。这句话出自哥林多前书11章24节，也就是主耶稣基督被卖的那一夜，他拿起饼来祝谢了，就掰开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接下去这句话就是你们应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所以我就从耶稣基督说的这句话里面，把你们应当如此行，把它摘录出来，跟弟兄姊妹们一起分享。就这句话，他告诉我们，我们究竟在领圣餐的时候应该怎么行。首先，我们来看看，在海德堡，对，在海德堡，有很多非常值得纪念的地方。我相信，我记得上次去，有一次我去到一个剧场，好像也在教会的附近。那个时候正好有一个表演，就让我们非常的感觉非常的好。那我就想，你们很多人，我相信可能很多人都喜欢去歌剧院去看歌剧，比方说《Cat》猫，比方说《西城故事》，比方说《悲惨世界》，可能你们在某个剧场里面都看过，然后觉得非常的感动。可是呢，有很多人受了感动后，就想说把它搬到大荧幕上，也就把它拍成了电影。当那个电影出来的时候，其实，经过调查，经过票房，他们发觉没有那么受欢迎。那中间的差距在哪里？也就是说，后来才访问的结果就知道，很多人喜欢临场感，所以他宁愿去剧场里面看看这个演出，而不喜欢去看电影。也就是说，临场感给人的感觉，其实往往会决定你要不要去看。那对基督徒来说，有一种聚会叫做领圣餐。那我们都知道，自从神创造世界以后，创造亚当夏娃，当亚当夏娃被赶出伊甸园，因为他们犯了罪，赶出伊甸园的时候，他们两个身上原来是赤身露体的，可是被赶出去的时候，身上穿的皮衣。那这个皮衣，圣经上没有告诉我们怎么来的，但是基本上大家都知道，神杀了一只羊。用羊的皮给他们做了皮衣，让他们穿，所以我们看不见有一只羊被杀，但是我们都知道有一只被杀的羔羊。那被赶出伊甸园以后呢，在世界上，这个是在出埃及的时候，以色列人，但之前还有一件事情，亚伯拉罕。耶和华神吩咐亚伯拉罕带着他的儿子以撒到神的山去，要杀以撒来献祭。当他举起刀来要杀以撒的时候，天使告诉他不可以，然后告诉他另外有一只羊在旁边，那个是替罪的羔羊，代替的羔羊。那其实我们只是在圣经上知道有一只羔羊预备了。来牺牲，来代替以撒，但是我们也看不到那只羊。到了出埃及的时候呢，摩西要带领所有以色列200多万以色列人出埃及，那神就告诉他们，你要杀羊，每一个家庭必须去杀一只羊，然后这个羊的肉可以吃，羊的血必须要涂在门楣上。这样的话，灭命的天使就越过你们家，然后你们家就平安了。这个里面经文告诉我们要杀一只羊，但是我们也看不到那只羊是什么羊，只知道有羊被杀了。那这个事情一直到了什么时候呢？一直到了新约的时候，施洗约翰来看到耶稣基督走在前面的时候，他说这是赦罪，这是神所预备救赎的羔羊，就说耶稣基督。但是呢， 因此呢，就有彼得的弟弟就跟随了耶稣基督。可是，一直到什么时候呢？到了耶稣基督设立圣餐的时候，在圣餐圣呃在逾越节的晚上，在圣餐的桌上才为门徒们设立了圣餐。在圣餐的进行当中，耶稣基督其实是用他自己来预表，这就是我就是那只被杀的羔羊。他就是拿起饼来祝谢了，然后又拿起杯来也祝谢了。那说的就是耶稣基督的身体为我们钉死，耶稣基督宝血为我们流出来。那第二天呢，果然耶稣基督就被钉在十字架上死了，三天以后复活。当他被钉的那个时候，当时的时候有一位跟在他旁边被钉十字架的一位强盗，就是求耶稣基督你降临的，你的国降临的时候，求你纪念我。耶稣基督说你今夜要跟我一起在乐园里了。头一天晚上所设立的圣餐，所预表的耶稣基督是被杀的羔羊，第二天就应验，第二天也确实有一个人跟耶稣基督一起在神的国里了。这被杀的羔羊真的被杀了，那杀了的羔羊真的是为人舍了命了，而且因为他也得了命，生命，这是那个强盗第二天的得着。三天以后耶稣基督复活了，但是门徒们不懂，纵然吃过了逾越节的晚餐，纵然看见他被杀了，纵然看见一位强盗已经得救了，但是他们仍然不知道，不明白耶稣基督为什么是那只被杀的羔羊。耶稣基督是那只被杀的羔羊又如何？所以当天耶稣基督复活的那天，门徒们虽然知道听说了，然后耶稣基督复活了，可是也都心中不太明白，也就害怕。有两个人有两个门徒就往伊马乌斯回家去，走到半路一边说一边讲的时候，讨论的时候，耶稣基督悄悄地来到他们身旁，然后问他们你们在谈什么。他们告诉耶稣基督，今天犹大城耶路撒冷城里面所发生的事情你不知道吗？把这问题提出来，耶稣基督就一路跟他们讲，从旧约圣经上旧约一直到说到耶稣基督，所有经节指着他说的都给他们讲解明白。他们一面走一面听，心里面一面的火热，一直到了伊马乌斯，当耶稣基督拿起饼来祝谢的时候，他们两个眼睛就突然亮了，才发现原来耶稣基督复活，真的复活了，真的是那只被杀的羔羊。因此在那天晚上，这两个门徒赶快就放下了一切，也不住了，赶回耶路撒冷，告诉所有的弟兄姊妹们，耶稣基督复活了。所以今天耶稣基督吩咐我，在逾越节的晚上吩咐我们，我们必须也要这样行，领设立圣餐，领圣餐。所以我们有一个聚会，有个聚集叫做领圣餐。基本上绝大部分的地方都是一个月会有空出一个礼拜来，有一个礼拜的主日一起来守主日领圣餐。我们也一样，也遵守耶稣基督的吩咐，我们也这样做。我们如何领受，我们就会成为什么，我们领受什么就会成为什么。耶稣基督如何，我们就如何。耶稣基督会被钉死，我们也跟着他一起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他复活，我们也跟着复活。今天耶稣基督告诉我们，你们应该领圣餐，我们也就领圣餐，遵照耶稣基督吩咐，周而复始，几千年，两千多年来一直在这样做，一直在这样做。耶稣基督说了，他要再等到他再来的时候才跟我们在一起。从那一次以后，我们就一直在盼望，一直在盼望，两千多年来一直在盼望耶稣基督的再来，领我们一起进入最新的圣餐。所以在这个领圣餐的中间，或者逾越节的当天晚上，我们看见有三个非常基础性的顺服行动，我们必须来遵守的。我今天基本上也是跟大家来分享这三个基础性的顺服行动是什么。我们先来读这段经文，哥林多前书11章23到29节。我把 这几节经文中间那个金句经文都标上不同的颜色，你们可以注意一下，同样颜色的地方代表的是一个意念，不管在哪里总是代表的是一个意念。我先读一遍给大家听，我当日传给你们的原是从主领受的，就是主耶稣被卖的那一夜拿起饼来。这里已经看见你们拿还拿起，你们是一个概念，拿起是一个动作，注谢了也是一个动作，就掰开也是一个动作，递给他们，他们跟你们其实就是当时的那些人，就那十二位门徒，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看起来是为你们拿着你们为那十二个门徒。那今天来说，这你们不是光光是那十二个门徒，乃是如果在海德堡团契，就是为所有海德堡团契的弟兄姊妹，这个指的是你们，不再是那十二个人。你们应当如此行，也就是我们，也就是海德堡团契的所有的人，通通应当如此行，为的是什么？纪念我。所以这里有三个动作，跟着你们应当如此行，下面有三个动作。我们必须要遵守，一个纪念我，然后饭后也照样拿起，也是一个动作。杯来说，这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你们又提到你们，也是你这个家庭这个团契都知，每逢喝的时候要如此行，就跟着你们应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同样的纪念我又出来，你们每逢吃这饼喝这杯，是表明主的死，只等到他来。所以无论何人，不论不按牌不按理吃主的饼喝主的杯，就是干犯主的身主的血了。人应当自己醒察，然后吃这饼喝这杯，因为人吃喝若不分辨是主的身体，就是吃喝自己的罪了。在这中间里面，我们看见我们所有的你们，就是指团契里面所有的人，这是一家人。按照出埃及记的话，这是一家人，一家人都必须要来领受。应当如此行，有三个动作，我们必须要顺服的去做。第一个，纪念我；第二个，表明主的死；第三个，只等到我来。在领圣餐的时候，当然还有其他很多很多的信息，都是我们必须要做的，认罪等等，这些都是我们必须要做的。但是今天我只想跟大家分享这三个必须要遵守去行的，还有就是在做这些这三个动作行的时候，中间有几个动作必须要做，一个是拿起，一个注谢，一个掰开，还有一个递给。所以我们先做一个祷告好吗？谢谢天父，让我们有机会大家团契一起在一起合心同心合意的在你面前领受这个圣餐。你吩咐我们，我们应当如此行，我们今天也是照着你的吩咐，照着你的旨意，照着你的心意来献上我们的感恩，来领这个圣餐。求主与我们同在，求主与借着这次的聚会，借着这些经文实实在在清清楚楚地告诉我们，我们所领的是耶稣基督身体，所领的是耶稣基督的宝血，好像我们真的知道耶稣基督救恩不只是在2000年前临到十字架上另外一位强盗，同时一直以来都临到我们每一个人身上。谢谢恩主，让我们进入你的话语中，让我们进入你的这个圣餐里面来领受你的身体，你的血。谢谢主，祷告奉靠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看第一个，纪念我。耶稣基督说，你们要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所以我们现在看第一个，纪念我。也许过去我们所在想纪念我，就是重复嘛，重述来回忆。我今天想提醒大家的不止如此，是要参与，不是光坐下来说说讲讲然后来回忆当年2000年前如此，乃是说今天的实际的来参与。耶稣说纪念我，就是说耶稣的意思就是要我们真实的重现真实的情境，也就是把当时的人事物换回今天，换到还原到现场，也就是有临场感来吃耶稣基督赐给我们的晚餐。 所以不只是回想，是一定要参与，也就回到餐桌上，回到当时耶稣基督在餐桌上加入当时他所做过的事情。在这个时候我们就不要想说，哦，那原来是为彼得做的，为约翰做的，为十二个门徒做的，不是的。今天乃是我们必须要取代，把你自己取代彼得，把你自己取代约翰，把你自己取代雅各，我们必须要取代他，然后坐在耶稣基督面前，看耶稣基督如何吩咐我们如何来做。耶稣基督邀请我们来跟他坐在他的桌子前，邀请我们来跟他同桌。哦，等一下，跟他坐，围着他的桌吃他吃的晚餐，还原到现场，我们会有临场感，会有实际感，会有亲和力，会有更有，对我们来说更有说服力。我的妈妈是贵州人，那她在她的家乡里面有一道。有一种饭叫做三合饭，我不知道你们知不知道，但是我们从小就吃，然后觉得非常非常的好吃，可是呢我们都不会做，只有我的小弟弟在家里面留的时间最长，所以他会做，他每次做出来真的有妈妈的味道。所以只要我们弟兄姊妹聚集在一起，我有五个兄弟姐妹，当我们聚在一起的时候，大人小孩一起吃他做的饭，这顿三合饭的时候，哇，真的是好好吃，就让我们回想着当年小时候围着妈妈坐在桌前吃妈妈给我们做这餐饭的时候，那种情境很临场感，然后也好像看到我妈妈的音容笑貌。妈妈当初跟我们说了很多的话，我们大记得的也不太多，但是妈妈的这道饭的味道，那就是永远不忘，永远不忘。因此今天我们如果领圣餐的时候，如果我们也把我们吃放在当时的时空环境里面，用我们自己来代替当年的十二个门徒，亲临其境来领圣餐，这是纪念我，这是耶稣基督纪念我的原真实用意义，就要我们用实际的参与到耶稣基督主领的圣餐中间。可当我们领着圣餐的时候，我们必须要注意，要遵守形式，还要遵守次序，不能够随意随心所欲，不能加东西，也不能少东西。忠于原著，现在常讲忠于原著，不可以自己随便编撰，必须要保持原汁原味，也就是说把耶稣基督摆在耶稣基督在的位置，把我们自己摆在我们该在的位置。耶稣基督死在十字架上为我们牺牲生命，我们就必须要张开手来接受耶稣基督的赦罪跟救恩。也就是说在这种状况底下，我们必须保证在领圣餐的时候，保证耶稣基督的行动跟语言它的真实性，我们才能发掘它的伟大，然后提醒我们弟兄姊妹们能够围桌共享，听照着做，其他的言行都是多余的。第三个，要纪念我，还有一个什么意义呢？就是，有明确的目的。在这明确的目的中间，其实是带领我们去看，去思想当年出埃及的时候设立这个逾越节当时的时代意义，以及耶稣基督最后晚餐的时候他的时代意义跟今天跟我们的切身关系是什么。所以必须要进入到这么一个虚拟的实境里面去，我们才能够完全明白。所以马丁路德跟加尔文都很大胆的主张，圣餐举行的时候耶稣是真真实实的跟我们在一起，借着透过这样的仪式来纪念神，兼顾我们肉体跟灵性的拯救方式，从出埃及，甚至其实是从创世纪的时候一直传一直传一直传传，今天已经传到了我们现在。所以在这个虚拟的实境秀里面，耶稣基督整个人被重新的呈现出来，我们可以听见他向我们说话，也看见他如何用行动来献上他自己，然后就明白耶稣基督在这受难当中，他的生命真的进入到我们里面，救恩就永不止息。 在他的受难中，我们看见救恩是永不止息的，永不褪色的，而且永葆新鲜。因为一切都会衰败过去，但是耶稣基督的圣餐，耶稣基督的救恩是永远不会褪色，也永远不会消失的。因为耶稣基督是救恩的源头，而且是唯一的源头。所以耶稣基督说，你们当如此行，第一个为的是纪念我。所以我们今天在领圣餐的时候，我们必须思想，我们今天是来参与耶稣基督的圣餐，不只是来回忆，不只是来重新述说一遍，然后拿起饼来吃了，拿起杯来喝了就完了。不是，我们必须要实际的参与，这是第一个。第二个，耶稣基督吩咐我们表明主的死，表明主的死，表明主的死是宣什么意思？就是宣告我们的生，因为耶稣基督不死，耶稣基督不复活，我们没有生，我们没有生。因此，当耶稣基督说表明主的死的时候，也就是说，耶稣基督的死投射在我们身上是我们的生，在他里面我们就得着了生命。因此，在月节的晚餐的时候，耶稣来演绎约翰福音1:29，看呐、啊，这是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德国南部曾经有一个小镇叫做欧巴阿姆高，从1634年开始，每十年他们会在街上上演一出耶稣基督受难的街头剧。从1634年开始，每十年都会演绎一次，演绎这个耶稣基督受难，真的人在那演绎。演绎给世人看，也给自己看，提醒每一个参与的人，来看的人也好，演的人也好，借此先宣告耶稣基督的救恩如何在2000多年前完成，证实死生在耶稣的身上发生，也要在我们身上发生，也要在我们身上发动。所以哥林多后书4:10说，身上常带着耶稣的血，使耶稣的生也显明在我们身上。过去我们的目光可能都集中在耶稣身上的话语跟行动，就拿起饼来祝谢了，然后吃，然后拿起举起杯来祝谢，然后吃。可能我们都在注重他的话语跟他行动，那今天我们必须要把焦点集中在我们每一个人自己的身上。怎么看呢？从耶稣基督在这个月节的晚餐上的圣餐里面，把焦点不要再集中在耶稣基督身上，因为耶稣基督的救恩已经成就了。重点是在于我们参与的状况底下，我们从中间得到什么新的启发跟神的新的启示。当年的圣餐桌是一个祭坛。耶稣基督是祭司，也是祭物，他把自己献上当作活祭，然后掰开，然后为我们流血，第二天证实了。今天我们来到他的面前，圣餐桌仍然是个桌，仍然是个祭坛，但是在这个时候献上的是我们每一个人，当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罗马书12:1。这是今天我们来参与，来表明主的死，这个我们都已经接受，也相信也接受，但是今天我们要来表明的是我们如何从耶稣基督死里面得着生。所以我们可以刚刚读的经文里面可以看见有四个肢体的语言，耶稣基督在圣餐面前有四个肢体语言，一个是拿起，一个祝谢，一个掰开，一个递给。那这四个动作今天对我们来说有什么意义？有什么意义？我们真的被拿起来了，我们有真的祝谢，我们有真的有掰开，有真的有递给。这四个动作原来是讲的耶稣基督自己，今天我们要来思想是我们。耶稣基督要透过这四个动作在我们身上要做他要做的功。可能你不是很容易理解，但是他这样做 其实同样的也是在演绎在十字架上，他为世人你我的罪牺牲的时候，因为他的牺牲，我们还得到了救恩。所以圣餐是预表耶稣基督的受难，领圣餐是表示我们领受他的救恩。那让我们知道在肉身上我们跟耶稣基督是合而为一的，是合而为一的。那怎么来领受呢？领圣餐我们必须很积极的参与在其中，而且有互动，在耶稣，在祭司耶稣的面前献上自己为祭。可能不是很好懂，但是我愿意借着列王记下第五章有一个人物，这个人物叫做乃曼。乃曼的故事，希望借着这个故事来帮助我们理解如何来表明今天我们在耶稣基督的圣餐面前如何来参与，然后从中得着什么。乃曼是亚兰国一个很有名的将军，这个将军打仗几乎都非常的有很好的打了很多胜仗，因此他在亚兰王面前是一个当红的一位将军。可是很不幸，他得了麻风病。在那个时候，麻风病是没有医治的可能性，哪怕到今天也是一样没有医治的可能性的。因此看样子他的人生其实也就完了，他的军旅生涯也其实也就完了，在亚兰王面前其实也都没有任何希望。可是在他家里面有一位小小的年纪很轻的一个使女，这个使女是他太太的使女，是有一次他们打仗的时候他们从犹大里面掳过来的小女孩子。小女孩子知道乃曼得了麻风病以后，她就告诉她的祖母，然后她的祖母又告诉她的先生丈夫，她说巴不得将军主人到犹大去，犹大有一位先知，相信那位先知可以医好他的病。乃曼听说了这个可能性，唯一的救恩，唯一的希望的时候，他就告诉亚兰国国王。亚兰国王说：“好啊，可以啊，你去啊。”然后就写了一封信，这封信叫他带着去给犹大王。他就带着礼物，带着信到犹大王那里。犹大王看了这封信，吓死了，然后撕裂衣服，就在那哀嚎。我又不是神，我怎么可能会救他？我怎么可能给他生命？然后就撕裂衣服，悲哀。犹大的先知以利沙听见这个事情，就告诉犹大王说：“你叫他到我这里来。”乃曼就带着所有的礼物，带着所有的人，到了以利沙的门口。以利沙没有出来接见他。以利沙只告诉一个仆人说：“你去告诉那个乃曼，到约旦河里面去洗七次，就必好了。”乃曼一听，我是堂堂大将军，你不过是一个乡下的老百姓，一个先知，你怎么可以把我看成这么样的轻？见都不见我面，也不诊断，也不开处方，只告诉我到约旦河里去受洗，洗七次。我是堂堂的将军，如果我真的听了你的话去做的话，我还有什么颜面回到亚兰国去见所有其他的人？我如何去见我的王？再说，大马士革的河难道不比约旦河干净吗？因此，他气冲冲的掉头就走，不愿意受洗。在他旁边有一个仆人就告诉他：“将军，你得了这个病，如果这先知告诉你一件很难做的事情，然后要你去完成以后，你就可以得到医治。我相信你一定会去做。可是现在这个先知告诉你轻而易举，你只要去下去洗个七次就好了，这么轻而易举可以达成的事，你为什么不去做呢？”乃曼一听了，也说的有道理，反正人也是已经来了，他说去这里就去这里，就近他就真的下到河里去。进到河里一次，进到河里两次，进到河里三次，进到河里总共七次的时候，当他站起来，身上所有的麻风完全消失， 恢复成为一个像婴儿一样雪白的皮肤。哇，他就知道真的听了先知的话得救了，得医治了。他就回过头来回到先知以利沙家的门口，告诉以利沙，谢谢你，我该做什么来报答你。以利沙说，你什么都不必做，你已经得了这个救恩了，你什么都不必做。然后他说，那你可不可以允许我在以色列，让我的驴子带两大袋的以色列的土回家去，在我家的后院筑坛献祭。以利沙说，就照你意思做吧。他就真的带了两大袋的泥土回家去了。在这个故事里面，让我们看见什么？有几个动作。第一个，拿起。当年耶稣基督是拿起他的身体，他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乃曼他愿意来见以利沙，请求医治大麻风，也就是说把我们自己带到耶稣基督面前，带到神的面前，也就是拿起，把我们带到耶稣基督面前来。我们每个人都有罪，神是按我们的本相来接纳我们。神接纳乃曼，乃曼是长了大麻风的，长大麻风他是有病的，他是不洁净的，但是神就接纳他。因此只要到耶稣基督面前来的，不管你得了什么病，不管你身上有多大的罪，你只要愿意照着你的本相来到神的面前，耶稣基督通通接纳你。有罪不完美，在耶稣基督的眼光里面，这是他要接纳的，这是他要鼓励我们来到面前。我们常常认为我们有罪不敢来，常常我们觉得我们不完美不敢来，耶稣基督说，就照你的本相来。因为乃曼照着他的本相到以利沙面前来，这就是拿起的第一个动作。第二个，祝福。以利沙告诉乃曼说，你去约旦河里面洗七次，你就必痊愈。这是个应许。所以在这个应许里面，以利沙说，去，你去，这是个祝福，这是个祝福。如果你愿意领受这个耶稣基督给你的祝福，神给你的祝福，你照着去做，不管去做有多困难，不管去做有多羞耻，这都不重要，乃是说你在不在乎神给你的应许。耶稣基督应许我们，耶稣基督应在十字架上也应许我们，他为我们死，但是我们必须要承认接受耶稣基督做我们个人的救主，我们必须在他的面前认罪，我们必须要听他的话，到他的面前来，然后去哪里？去十字架那里，到神那里去。耶稣基督在为我们代祷，这是他的祝福。你来我就祝福你，来我就为你祷告，在父神的面前，在父神的爱里面，我们会得到救赎，会得到蒙恩惠。所以乃曼如何从以利沙得到祝福，我们在耶稣基督面前也可以得着他为我们的代祷，在神的面前代祷。第三个动作，掰开。乃曼就真的去约旦河里面洗了七次，掰开，让神来掰开，你听着话去做，就是其实就是让神来掰开你，让神来医治你，让神来洁净你，你就痊愈了。乃曼听话，让神来做工，掰开就是把自己摆在神的面前，让神来做工。我们今天也是一样，耶稣基督当我们在圣餐桌上把我们摆在耶稣基督面前的时候，耶稣基督在我们身上要来做他要做的工，他要把我们掰开，他要把我们心中所有的骄傲、自我、封闭挪走，洗净我们，把他自己来代替我们，用他自己来充满我们。这是今天我们在圣餐桌上的掰开。乃曼如何做，我们今天也如何做，让神在我们身上动那奇妙的工，好叫我们身上 罪恶没有了，医治身上病痛被洗净了，创伤也被挪去洗净了，这是我们该做的。第四个，递给乃曼得了医治以后，他就回过头去到以利沙那去感谢，也就得回了自己重生了，圣洁了，清洁了，重生的生命，要到神面前来感谢，来谢恩。同样的，我们也是一样，当我们把我们自己交给神献祭，耶稣基督来把我们身上所有一切肮脏的挪走，把我们身上疾病通通医治洁净以后，耶稣基督还给我们的是什么？也就是一个重生的生命。当我们在领受神的身体，领受耶稣基督血的时候，我们得到的是什么？得到的就是一个重生的生命。这就是耶稣基督递给他，把他自己从前递给我们每个人。其实今天是我们把我们自己带到耶稣基督面前来求神祝福，求耶稣基督来掰开我们，来清洗我们，来医治我们，然后再把清洗好的医治好再还给我们，让我们得到一个重生的生命。旧事已过，都成为新的了。乃曼是这样，透过这四个动作，今天我们一样的，透过这四个动作，我们在圣坛前，我们在圣餐桌上，我们又重新的得回我们生新的生命。这是表明主的死。在圣餐中间，耶稣基督告诉我们该遵守的，表明主的死。在这个时候也宣告耶稣的救恩跟恩典真的白白的临到我们身上，正如同乃曼被医治，真的以利沙没有要他收下任何的报酬，因为这个是白白从神得来的医治的恩典。所以在圣餐桌上所领受的真的是白白的恩典。我们来到耶稣基督面前领受圣餐，就是在基督里面得到生命，这是个奇异的恩典。桌上河里面所成就的一切就是福音，我们参与的人就成了福音的使者。乃曼回家去，在家的后院里面筑坛献祭，就是在传福音，告诉所有亚南国的国王，包括国王从上到下的人，你们看，在犹大国真的有先知，真的有真神，他神先知医治好我的，没有收我任何的报酬，白白得来的恩典。因此这个福音要我们去传送给仍然坐在死荫幽谷的人，那些饥渴慕义的人，这是我们得了恩典以后，领了圣餐以后该去做的事情。接着还有第三个必须要顺服去做的，耶稣基督说表明主的死，只等到他来，也就是只等到耶稣基督来。这句话给我们有很大的荣耀的盼望在我们心里面，也就是耶稣基督必然再来，耶稣基督会来，而且他来了答应我们，告诉我们他要跟我们在一起领新的杯，也就是新天新地会从天上降下来。所以只等到他来。犹太人在逾越节的时候，他们有几个准备的动作。第一个，他会拿三个饼放在一个布袋里面，然后从这三个饼中间抽出中间的那块饼，然后把它掰成两半，一半放回去，另外一半藏起来当做饭后的点心。藏起来的这一半有一个很特别的意义，叫做那将要来的。这不就指的是耶稣基督吗？耶稣基督就是那将要来的弥赛亚，他们等待的是要来的弥赛亚，其实我们要等待的是耶稣基督的再来。第二个，他们要准备什么？四杯酒，晚餐中间准备四杯酒。这四杯酒都有它的意义在。这四杯酒，第一杯酒在记录在出埃及记的第六章第六节跟第七节。这四杯酒，第一个代表的是分别为圣的杯，也就是说把 代表的是把以色列人从埃及分别出来，这是分别为圣的杯。第二个，拯救他们出埃及，这是拯救他们脱离暗黑势力的杯，这是第二杯。那第三杯是救赎的杯，救赎的杯，也就是耶稣基督为我们所成就的救赎的杯，让我们脱离死亡跟罪恶辖制的杯。那还有第四杯，耶稣基督说只等到我来，然后在神的国来临，就新天新地来的时候，我才跟你们一起喝那个未来的杯，那是一个终极的接纳的杯。这个杯就是第四杯，第四杯我们都还没有喝，要等耶稣基督来了以后才有。所以这是一个很荣耀的盼望，这是值得我们等待的，这是值得我们每次领圣餐的时候，我们要知道耶稣基督那天晚上拿起来喝的直到第三杯，我们仍然期盼着喝那第四杯，就等到他来的时候再喝。我们就相信主是信实的，他一定很快就会来。所以我们如此行，我们就知道我们是等待，不只是等待，而且主要的是从耶稣基督那里领受了他的死跟他的生，然后从他就得到新的生命，然后我们期待等他再来的时候跟他一起喝第四杯。所以今天我们领圣餐，我们就必须要思想这里应该哦 OK 快了点哦，我们就必须要来思想，我们不只是来纪念，我们同时是盼望耶稣基督的再来。那他在他没有真的来到之前，我们要按照他的吩咐不断的领，不断的纪念，不断的参与，也不断的盼望，活在这个盼望中。如果你已经预备好，为你自己预备好饼跟杯，你可以放在你的面前，我们接着就开始领饼跟领杯。在领饼跟杯之前，我们可以来思想，我们可以安静一分钟，我们可以来一起来思想。我们要感谢我们的耶稣基督，今天他为我们大家设立的这一个领圣餐的一个聚会，好叫我们全部团契的弟兄姊妹们像一家人一样围着他来领这个圣餐。耶稣基督要在这个圣餐里面来演绎当年的实际状况，让我们这些参与的人不只是看当年的彼得、约翰等等十二个门徒如何参与，而是今天我们实实际际的、结结实实、实实在在的参与，来接受耶稣基督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为我们从死里复活，赐给我们永生重生的生命。我们也感谢耶稣基督接纳我们的不完美，接纳我们的自大、骄傲，以及所有这些不完美的地方，你按照我们本相来接纳我们，正如同你接纳乃曼的本相一样。我们唯独把我们自己带到耶稣基督的面前来，求耶稣基督在我们身上动那奇妙的功，好叫我们身上所有的一切不好的心思意念、不讨神喜悦的心思意念，甚至于身上的疾病痛苦，完全都把它掰开，然后把它清洗，把它医治，也赐给我们一个重生新的生命。天父，我们知道我们是有盼望的人，因为你告诉我们你还要再来，而且你把我们再来的时候跟我们一起喝最新的杯，赐给我们，让我们明白我们是有盼望的神，我们也会被你完全的接纳。因此天父，我们为此献上我们的感恩，我们众弟兄姊妹聚集在你面前，我们愿意 举起我们的身体交到你面前，我们也愿意把我们的一切也都带到你面前，求主你来洗净，求主你来洁净我们所有的心思意念，好叫我们每天不会受世俗，也不会受情欲病痛所引发的污秽存留在我们心中，还给我们一个洁净公义的身心灵，也赐给我们一个刚强壮胆洁净不受世俗情欲病痛侵害的一个基督徒。主啊，我们谢谢你，让我们成为一个新人，让我们成为一个更新的人，让我们成为一个跟你有连结的人，让我们成为一个在灵命在一切生命成长中都有提升，提升到你的高处，提升到你的高台。主，我们谢谢你，我们要一起来领受饼和杯的时候，如果你有饼，你可以举起你手中的饼。耶稣基督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舍的。弟兄姊妹们，我们也知道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已经为我们舍去他身体，而且他已经从死里复活了。然后今天我们领受这个饼，领受这个饼，其实我们要感谢神，因为这是耶稣基督为我们医治清洁以后还给我们重生的生命。这个饼里面有耶稣基督宝贵的生命。我们请一凡弟兄来为我们饼祝谢，好吧？可能要请一凡那个打开他的麦克风。
好的，大家听得见吗？
听见。
好，那我们一起来祷告，一起来同心的感谢主。亲爱的主啊，我们真的是为着圣餐感谢你，感谢你通过我们来领受圣餐，来真的是去纪念你，去感受你对我们深深的爱。我们感谢你差遣你的儿子，为了拯救我们的生命而舍弃了自己，也使我们能够借着他和你完全的和好。我们也愿意就是献上自己，让我们真的是所行的事情来回应耶稣基督为我们所做的牺牲。以上的祷告来说，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门。
阿门。我们一起来领受，好吗？我们存着感恩的心来领受耶稣基督，我们要知道，我们要相信，而且要接受，耶稣基督真的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死，而且复活，现在坐在天上圣父的右边为我们代求。我们必须常常来到耶稣基督面前，求耶稣基督在我们身上动奇妙的功，好叫我们真的领受的是耶稣基督有生命的饼，有生命的肉体在我们身上呀。饭后，耶稣基督又拿起酒的杯来说，这是我的血为你们流的。当我们把我们的身体带到耶稣基督面前的时候，耶稣基督用他的宝血来洗净我们。不论我们过去犯了多少的罪，只要我们相信将承认我们犯的罪，耶稣基督宝血通通要洗净。有约翰一书一章九节说的，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一切的罪，而且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罪跟不义呀。所以我们请江瑞姊妹为我们祝谢好吗？
好，我们为这个杯祝祷。我们乃是共享耶稣基督的血，正如我们颁饼的时候，我们是共享基督的身体。是我们以此表明主的死， 只等到他来。主耶稣基督用他的血与我们立了新约，我们与主联合，让我们急着将起初确实的信心坚持到底，如今在基督里面得分。我们凭着信心喝这一杯，使它常在我们里面，我们也常在它里面，并因它而活。诗篇116篇，应该是犹太人在过节的时候常常颂唱的，这里写到3-5节：死亡的绳索缠绕我，阴间的痛苦抓住我，我遭遇患难愁苦。那时我便求告耶和华的名，说：耶和华啊，求你救我的灵魂。耶和华有恩惠，有公义，我们的神以怜悯为怀。第8节：主啊，你救我的命，免了死亡；救我的眼，免了流泪；救我的脚，免了跌倒。感谢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成就的救恩，将罪得赦免的印记印在我们身上，就是所赐的圣灵以及永生的应许。让我们举起这救恩的杯，颂扬永恒神的名。如此感谢祝福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让我们一起存着感恩的心来领受。接下来是不是有回应的诗歌？还是
对，我想我们在唱一首诗歌。